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创世纪》41章第50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希纳雅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苦尽甘来了。约瑟现在做宰相，约瑟而且很积极地把所有的粮食收集起来。在这我们也想到，在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对不对？不是看你是不是在做那件事而已，更重要的是你做那件事的动机是什么。约瑟在那里建仓房收集粮食，跟路加福音那个无知的财主建仓房收集粮食是一样的，但是约瑟做这个事是为了爱人，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用自己的脑筋，用脑筋来解决这个问题。无知的财主做那个事是没有安全感，对自己丰富的财产没有按着上帝的意思来做处理，以至于他惧怕，怕损失。同样是做一样的事，但是一个是无知是错误，一个是有知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再一次记得，我们做任何事要有一个好的信心，有一个好的爱心，向着神，向着人才好。好，约瑟在那里不仅是升官了，不仅是忙碌的工作，而且他得了两个儿子。51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显出约瑟的心情。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当他得到了孩子的时候，他说，上帝让我忘记一切的困苦，这是很合理的，或者这也是很大的恩典。合理就是当我们丰富的时候啊，过去的痛苦就不放在心上了，但是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也许过去的阴影非常大，使我们不能忘记，仇恨也好，伤痛也好，在很多人身上刻画出来的是报复，是苦毒，是一个扭曲的个性。不把这些罪恶、过去的伤害、别人对我们也好，或者其他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被别人，不要再放在心上了。如果在神面前都交代过去了，如果都对付了，那么就不要再让这些影响我们。所有的影响让我们只是更思念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所有的影响让我们更是向上帝，该宽恕的时候宽恕，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正直的时候正直，该庆贺的时候庆贺，该流泪的时候流泪。约瑟他现在忘记应该是对的，不要再叫这些愁苦，这些过去的仇恨放在心上了。可以从他做了宰相以后并没有对波提法和波提法的妻子加以报复看得出来。但是对他的家人他也说完全忘记了。他跟他父亲的感情是很好的，他跟便雅悯的感情也是很好的。他跟兄弟相认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我是约瑟，第二句话就是我的父亲还在吗？他非常想念他父亲，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伏在他肩膀上哭了很久，他很爱他父亲。为什么当约瑟从监狱里出来做宰相，权力非常的大，他却不去找他父亲呢？他当然不知道他父亲是被骗了，他父亲也不知道约瑟是失踪了，要不然父亲一定会去找。我们看这些都再一次看到，人生不仅是很难找到意义，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事实的真相你也都不知道，知道的也只是一少部分，这一少部分并不足以涵盖全部。但是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到，即使哥哥害的，后面还是有上帝的手。约瑟就是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使他在非常悲哀愤怒的环境之下，他没有做报复的行为。我们感谢主，上帝不会想错，上帝不会忘记，在上帝那里才有一个最圆满的解释。我们讲过，解释要把问题解决了，而不只是把那文字讲得很清楚，很合文法和历史叫解释。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把那个梦解好了，把那个梦解出来了，叫圆梦，叫圆解。约瑟解梦是解释了那个梦，解决了那个问题，也圆了他更早的一个梦啊，就是他成为宰相，他成为他家里人所敬仰的。 但是里面的辛酸和里面对上帝需要有的信心我们常常忘记了。否则为什么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不能有一些更好的信心表现出来呢？啊，求神怜悯我们。他说我忘了我父的全家。神使他忘记，但神自己并没有忘记，神也后来让他们团圆了。第五十三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神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个世界就是很多的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有平安。荒年来了，就像约瑟所说的，就像神所说的，就像神给约瑟所做的这个启示，神给法老的启示，神给法老的警告。那当然也只有属神的人能够看得出来他应该在这种启示之中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约瑟就做得非常的好。好了，到埃及全地也有了饥荒，众民就向法老要粮食了。法老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凡他所说的你们一概都做。这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过，玛利亚对仆人说，凡耶稣所说的我们都要去做。神的仆人当然不等于神，但神的仆人奉主的名在说神的话的时候，神真的赋他这样的权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顺服，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去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彼此相爱。在这个时候百姓有困难就找约瑟，我们想到后来百姓有困难，他们却对他们自己本族的领袖就是摩西不听啊，埃及人反倒听约瑟的话。哎呀，到后来犹太人拒绝耶稣，外邦人反接受了。到今天我们也常常看到不信主的人对主耶稣还有一些尊重，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却忽略了我们的上帝，真是求主怜悯。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约瑟的智慧又再一次显出来，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有仓，在各城里都有仓，在各城里最好的地方最方便的地方有粮仓，他都预备了。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埃及的饥荒当然越来越大，因为人都要吃，可是粮食没有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不仅是埃及地，在其他的地方也缺少粮食了。那天下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去，全世界都饥荒。就当时的天下都饥荒，埃及本身也饥荒。虽然有七个丰年所准备的那么多的粮食，但是在土里还没有产生粮的时候，在天好像还没有降雨的时候，这个粮没给出去一点就又少一点，埃及人应该会非常紧张的。埃及有这样的法老，就有这样的宰相，这样的法老能用到这样宰相当然是上帝的恩典，又能有这样的臣宰，甚至有这样的百姓。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国家的领袖多多少少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百姓呢？我就想最起码埃及的法老和他的百姓是互相辉映的，他们都很宽大，全世界人都到那里去，全世界人都饥饿，埃及有一点粮食，有一点存粮，但是不知道还能够用多久。约瑟知道荒年是七年，但是他也知道那个梦是说丰年被荒年吞吃了，七年以后又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很大方，整个埃及人也大方。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对神的信心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智慧来做事，使我们大方的来做事。全世界人的需要都放在我们这边，真是不是自大，而是神给的恩典。而我们也可以想到 莫迪改对以斯帖讲的话，焉知你今天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这个机会吗？让你们埃及有七个丰年，而且七个丰年只有约瑟知道，要在这个时候多多的存，多多的盖粮仓，岂不就是为了在荒年的时候给别人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不是唯一的粮仓呢？应该是啊，别的地方哪里找到活水，别的地方哪里找到生命的粮，只有在教会里才有，只有在基督徒认识上帝的人身上才有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丰富的恩典跟别人分享呢？哇，如果在这个时候在自私自利是多么不好，甚至如果埃及在这个时候自私自利，不但是对天下人民不好，恐怕对他们自己也是非常不好啊。因为如果饥荒太厉害了，我想可能其他国家抢粮食组织军队到埃及来也有可能啊。我们真的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丰富不要成为我们自私自利的原因，甚至自己灭亡的原因，反倒因为神给我们的丰富成为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机会，也让大家都丰富的机会。基督徒当然就更是这样来分享上帝的生命的粮，上帝的道，上帝的活水了。这里作者就再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去了。我们还记得一点，就是当雅各知道约瑟失踪了以后，他以为是死了以后，雅各变成一个非常悲哀的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的家庭一定很悲哀，失去了重心，当荒年来的时候，那恐怕就更悲哀了。这个贫贱夫妻尚且百事哀，何况是全家呢？没有东西吃，我们不知道他们中间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先有多少恶劣的彼此斗争啊！一旦匮乏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人的那个嘴脸很容易暴露出来。不管雅各一家、约瑟的兄弟、雅各的众子，他们有什么样的嘴脸，他们是糊涂不知道做什么事的。这个我们要下一次再讲。